the Urbana, the Urbana Champaign, 第二次的一个培训。那么这个礼拜六，也就是21号，我们就要出发了，就要出征。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。这是我们呢在神面前，也是我们操练传福音。其实我自己的体会是，当我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是我自己得着造就，是我自己得蒙恩典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，但是如果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的心智就越来越冷淡退后。如果我们有心传福音，我们的心智就越来越火热，我们对神的爱也就越来越执着，我们对神的委身也就越来越强烈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，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。我想我们是需要透过操练来经历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需要透过操练来经历。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需要透过操练。保罗说，操练身体益处倒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利益。那么敬虔就是属灵的运动，也就是操练。当我们锻炼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强壮。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运动，包括传福音，包括去爱人，包括去侍奉，包括灵修亲近神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越来越强壮。这是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不管是 physical spiritual 都要透过操练锻炼，使我们来经历神的丰盛。传福音也是其中一个途径和方法。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看见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是34节，34节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里面耶稣给我们看见，他来世上就是为了传扬天国的福音，传福音的重要性，这是耶稣来世上的目的。这是34节。第二，35节给我们看到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急迫性。35节怎么说呢？35节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门徒看是庄稼还有4个月才成熟，可是耶稣看庄稼已经熟了，应该早就应该收割了。所以35节耶稣给我们看到传福音的急迫性，34节是传福音的重要性。我们再看第三个重点，就是36节，耶稣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同心合作，同心合作的这个性质。36节怎么说呢？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也就是说，传福音包括撒种，包括收割，这是不管我们在什么角度、什么岗位上，我们都是为了福音而努力。我们虽然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立场，我们同心合作，看见传福音必须要同心合作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。那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合作呢？ 你一个人在外面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与圣灵同工，神与你同在，所以你撒种，神来收割。那这个是我们与神同工。那么在教会，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同心出去传福音，你们两个人同心合作，一个撒种一个收割。在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同心在传福音的同时，我们也是与神在同工，所以我们与神同心合意的一起来传福音。所以这一段的经文，传福音的重要性，传福音的急迫性，跟传福音的同心合作性。那么门徒的反应非常的迟钝，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食物，这个 food， 32节，门徒拿去买食物给耶稣，然后说拉比请吃，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。耶稣说的食物，门徒根本不懂耶稣所说的食物是指什么。耶稣曾经在接受撒旦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耶稣的食物是遵循父神的话语，耶稣的食物是以遵循父神的旨意为他的食物，他甚至忙碌到忘记吃忘记喝，人家还以为他们是发癫了，但是耶稣他以遵循父神的旨意为他的食物。其实耶稣已经饿了，在十二点整大太阳顶着太阳，耶稣又渴又饿，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雅各井边谈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又渴又饿，但是耶稣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宗旨，就是他的食物是以遵循父神的旨意为他的食物。那门徒的食物的概念就是我们 physical 所吃的 food， 门徒去买的食物。门徒不明白耶稣所说的食物，正如同撒玛利亚妇人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水是指什么。如果我们读第十五节，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耶稣所说的水跟撒玛利亚妇人所明白的水完全不搭调，完全他不懂耶稣所说的水是什么，正如门徒不了解耶稣所说的食物是什么。如果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节，你要看见两个对比，哪两个对比呢？耶稣用我跟你们做对比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你们你们，耶稣说我我我。看见耶稣要门徒看见，你们跟随我，你们不能再按照你们过去的观念来看神国的事情，你们应该与我同心看见我所看见的。耶稣对于差宣布道的视野 perspective 完全是门徒不能够理解的，差距太大了。门徒所关注的是什么呢？请看35节的上半，门徒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你看见门徒所关心的是地上的收成，就是 agricultural crops， agricultural crops, 地上的谷类，地上的农作。耶稣所看见的不是，耶稣所看见的是天上的收成。如果各位看35节的下半节，35节的下半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耶稣所说的田是指天上的收成，是指人的灵魂，是指世上的这些灵魂。所以耶稣的 perspective 跟门徒的 perspective 相差的太远，门徒所看的是地上的现今的，耶稣所看见的是天上的，是永恒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能跟门徒一样，我们只知道看着地上的财宝。我在股市里面，哎呀，完蛋了，美国的股市大跌了，那我的心就也跟着跌了。我们还看我们的银行还有多少的存款，看看我现在在地上，美国现在的 inflation 这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，过去不到一块钱，如果你是早些年来美国，当时一加仑的汽油不要一块钱，我讲的是 Illinois 州哈，不要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加仑的汽油，一看现在要三块多，如果你到 Chicago downtown 都差不多四块钱的，我现在讲的是 regular 的。我们看到的是地上的，哎呀，我们很斤斤计较，一块钱还能买到多少东西？我们看到的是我股市里面、银行里面，我还有多少的钱？钱慢慢的不值钱了。我们只看到这个，跟门徒一样，只看到的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。我们觉得还早无所谓，可是耶稣说 No， 庄稼已经熟了，应该可以收割了。我们常常低头看已经收成的麦子，我们常常只看教会里面有多少只羊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教会外面仍然有许多失丧的羊，庄稼早已熟了，等待我们去收割呢。但是主耶稣要门徒怎么样去转移他们宣教的眼光和心胸呢？我们看35节，35节的中间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要举目观看。注意，举目是一个动作，观看是另外一个动作，这是两个命令式的动词。举目，抬起头来，而不是老低着头看自己。哎呀，我现在银行还剩多少存款呢？哎呀，我现在的股市已经如何如何了？哎呀，我现在的薪水慢慢越来越不值钱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通货膨胀。我们都只低头看自己，可是耶稣说你要举目看更多世上的灵魂，往上看神国度的需要，而不是往下低头看自己在地上的利益。35节的上半，门徒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收割还早了，还有四个月。如果你看第八节，向前面看，第八节耶稣跟那个妇人呢、谈话的时候呢，门徒到城里去买食物了。你注意，不要小看这一句话，门徒到城里去买食物，表面看好像是叙述一个事实，但是这一句话要表达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呢？门徒只看我现在吃饱了吧、不要误会哈，不是说吃饱不重要， 是重要，可是你看到耶稣，神借着圣经启示的每一字每一句话，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你要先求天上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”Priority 不要颠倒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只想到我们自己。哎呀，我应该去关心一个人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今天还没有运动，我必须要去运动。这一运动，结果那个关心就闪失过去了，从我们肩头过去了。哎呀，我应该为一个人祷告，可是呢，因为一件事情忙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可能更重要，结果一回来就忘了祷告了。哎呀，我今天应该灵修，单独有与神相处的时间。可是呢，今天有一个重要的约会。哎呀，算了，今天的灵修就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我们还有多少个明天呢？我忘记了是哪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。我们的今天要把它当做可能没有明天了，可能今天就是我最后的一天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里，什么时候我们离开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如果神今天就要把我的命拿回去，请问我如何向他交账？因为我认为我还有很多个明天，殊不知，明天不在我的手里面。我们常常低头看现今、看现在、看现实，可是我们却忘记了，如果我们举目抬头看的时候，我们今生一切的现实，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。可是我们的信心太小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各位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主耶稣他是如何举目观看？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，作者马太他是怎么叙述耶稣？他是如何举目观看呢？马太他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。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耶稣的举目观看，跟我们的。对现实低头看，我们周遭，我们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保罗他的宣教的事工，比起彼得和约翰更能够被神所使用、所重用呢？是因为保罗当他在大马色被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保罗说了两句很重要的话。第一句是“主啊，你是谁”，第二句话是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跟我蒙召的那一天，一直到现在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应该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 你是谁？可能我们今天对主的认定，对主的认识，对主的 identification， 我们可能还是模糊不清。如果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主耶稣，我们还不那么清楚明白他为什么要离开宝座，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卑微自己，为我们受尽苦，受死，为我们复活。为什么耶稣要救你救我？为什么耶稣心甘为我们舍弃一切？耶稣为什么他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？为什么耶稣要我们依靠他？耶稣说，离开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为什么耶稣他要我们效法他的脚中行？如果我们认识这位耶稣他来世上的目的，那么我们就能够抓稳，抓得紧，抓得准我们活在世上的人生的目标。这是他救赎我们的目的，不但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脱离罪恶黑暗，耶稣也要我们对于其他还没有认识他的人的灵魂，他给我们大使命责任的托付。保罗他蒙救赎的那一天，在大马色，他立刻先追求要认识这位主是谁。当他知道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。当他认识了这位耶稣，他紧接的第二句话是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他知道他蒙救赎的那一天，神救赎他是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方向。保罗就持守这个目的和方向，一生一世，保罗就持定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。保罗看见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保罗就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保罗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。保罗传福音，我们不是要拿保罗传福音跟彼得传福音做比较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所要强调的是，彼得约翰蒙赎的那一天，他们没有像保罗那样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们并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可能在灵里面的苏醒度没有像保罗那么的敏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可能我跟你，你跟我，我们都是一样。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，我们可能并不会像保罗那样立刻就那么的有那个 spiritual sensitivity，那种属灵的敏锐度。但是我们信主了，到今天我们应该恢复了那种属灵的敏锐度了。神救我们不是只让我们在地上吃喝平安喜乐，那我这不是神的旨意。吃喝平安喜乐固然是需要，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的人生在吃喝平安喜乐当中，我吃喝也是 focus 在基督的身上，我的平安是 focus in Christ， 我的喜乐是真正有那个 joy in Christ， 而不是地上玩乐，拥有财富，追求名利，追求舒适的那一种 happiness。 神要给我们的是属天的 joy， 神要给我们的是属天的 peace， 而不是我来到美国这个 平安民主的国家，我的生活稳定，我出入没有危机，我能够很平安的度每天的日子，不错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但是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。神真正要给的是我们是完全 focus 在基督里的那种 peace 跟 joy， 而这种 peace 跟 joy 是唯有一个肯委身给基督的人，肯去执行基督大使命的人才会有这种 peace 跟 joy。 当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为什么要哀痛？我们是不是为我们的罪哀痛？我们是不是为我们贪爱世界在神面前认罪哀痛？我们是不是为了我们的亲友家人还有我们周遭的人没有信主，看见我们没有关心爱他们，向他们传福音，应该为这个事情哀痛？什么时候我们哀痛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？如果没有眼泪，怎么会有欢笑？没有十字架，怎么会有宝座？没有苦难，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会炼净？求神今天早上怜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学像耶稣，学像保罗，做成他的功。你看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今天你我也应该说，我的食物就是做成救我差我来的主耶稣基督的旨意，做成主耶稣基督的功。耶稣来世所做的功我们也必须做。耶稣说，我所领的杯你们也要领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。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意思就是，我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们也必须走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舍己跟随我。什么叫舍己？我越不愿意的，我越要放下。我们都不愿意跑那么远去向人传福音，不要说你，包括我在内，待在家里多舒服。忙碌自己的事情，为自己前面的 career 去努力打拼多好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把神的事情放在心上，神就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。 If you put God first, God will put you first. If you put God last, God will put you last. 耶稣说，离开了我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请问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你再如何打拼，你再如何赚钱，你再如何如何， so what?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本末倒置了。我一直记得在马里兰州有一个大学的教授，他那个大学，他是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，他而且是名教授，他是一个中国人，他是台湾来的，很早就来到美国，他来到美国已经四五十年了，非常有成就，在名校里面成为最佼佼的大学教授之一。可是他发现，他的时间、他的精力 他的精神、他的体力完全消耗在这个大学里面，追求名利、追求威望、追求荣誉，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，他跟他妻子的关系越来越冷，他跟他孩子的关系越来越淡，他很少回到家里面好好给一些时间给他自己，很少给一些时间给神，很少给一些时间给他的妻子跟孩子。他几乎到了要离婚，孩子几乎都不认识他们的爸爸是谁。有一天，神借着一个就很普通的一个弟兄，就那么一句简单的话，使他如同暮鼓晨钟般的突然使他醒过来。他在神面前嚎啕大哭，认罪悔改。他看见他完全把 priority 搞错了。他回到神面前，他说，主啊，赦免我没有信心，赦免我太自我中心，赦免我太追求世界，我把你给抛弃了，我把我的家人都抛弃了，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名，为了我自己的荣誉。他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按照我现在的成就，如果这些成就拦阻我跟主的关系，如果这些成就拦阻了我跟我家人的关系，如果这些成就拦阻了我跟我自己的关系，我宁可放下。他立刻辞去在这个大学的名教授的学这个职分，他宁可转到附近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大学。他说，我只要在那边，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给神，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给我的家人，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给我还没有认识的许许多多的人，我欠他们福音的债。主啊，你给我这么多，我给了你什么？主啊，你给了我这么多，我给了我的家人什么？主啊，你给了我这么多，我给了我所认识许多的人还不认识你，我给了他们什么？ Nothi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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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我给我自己也是 nothing。 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辞去了，他就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附近的另外一个大学，人家马上就要他，怎么可能不要他？没有想到，他到那个大学，那个大学聘他给他的钱比他在这个大学给他的还要多。为什么？如获至宝。他有更多的时间，他跟神恢复了关系，他整个180度的转变，他开始在教会认真的追求侍奉，他完全整个人改变180度的改变。他现在非常的喜乐，他的妻子夫妻的关系，他跟他孩子的关系，他跟他自己的关系，他现在有更多的时间，他可以去为别人举目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他愿意花时间跟他的妻子一同去传福音。在校园里头，在校园外头，在车子上，在飞机上，在超市，在任何的场合，只要有机会，他说，主啊，我能够传福音是你给我的恩典，因为我欠了福音的债。保罗说，我欠了福音的债。亲爱的姊妹们，神没有说我们欠他的债， 神救了赎了我们，神从来没有说李军你欠了我的债，神却说孩子啊，你欠了福音的债。看看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，人类正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我们可能对今天的世代很灰心，我们觉得需要我们努力去传福音吗？我们这样有什么呢？能做什么呢？我们不是白费力气吗？ No，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末世不是消极的，应该是积极的回应。为什么？有四个理由。第一，末世更需要福音，人更需要基督的救恩。我们的心，人的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世代是如此的干渴无奈。看看多少人生活在罪中，看看多少人他们自杀，看看多少人他们的家庭解体，看看多少人他们挣扎在没有意义的生存的状态与绝望的当中。这个世界需要福音，而这个福音只有靠你跟靠我。第二，末世的危机，现在确实是末世的危机。在人类历史里面，从来没有一个大瘟疫如同这一次，不管是 COVID-19 是 Delta 是 Lambda 等等等等，这么持久，已经拖了一年多了，似乎看这个状况，可能我们不知道。如果按照启示录第四章，有战争，有瘟疫，有饥荒，有死亡，那四匹马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警醒了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醒过来了？这个世代需要基督的精兵起来征战，抵挡罪恶，预备我们自己。第三，想想看，有亿万的灵魂正在向着地狱直奔，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景象。而我们的责任是把福音传出去，福音会拯救人脱离罪恶与灭亡。第四，基督徒的生活形式，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标准，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子遵行。圣经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给我们一个方向和指点，我们应该如何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耶稣说举目观看，神借着先知使徒一再的告诉我们，神说我是圣洁的，因此你们也要圣洁。最后我做个结论，基督徒不是消极的等待，也不是悲观的失望，而是需要勇敢地站出来迎接挑战，更加积极主动，更加的进前，更加的警醒，更加的坚忍，更加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为这一段经节向你感谢，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， 让我们遵行你在世上是如何遵行父神的旨意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主激发我们的爱心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